今朝清晨读的经文是在这个约伯记一章八至十二节，请听我读出。耶和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若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么？他手所作的，都蒙你祝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今朝正道有周盈盈传道，题目是舞天理。将时间交给 Pastor Janice。
多谢敬拜小组同埋诗班带俾我哋咁靓嘅诗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网上同埋打电话入嚟嘅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我哋大家可以今日喺埋一齐敬拜神。约伯记咧就系弟兄姊妹好熟悉嘅一卷书嚟嘅。这一卷书咧非常之有意思嘅、哦。如果你从唔同嘅角度去睇咧，你就会发现一啲唔同嘅课题係可以深入去研究嘅。如果你仲未读过约伯记嘅呢，我都建议你今日返屋企开始读一读啦。今日我就想透过约伯呢一个嘅人物嚟同大家探讨下有关公义同埋圣洁呢一个嘅问题。当我哋读到约伯记第一章同埋第二章嘅时候呢，就会发觉约伯的受苦其实是很不合常理的，是吗？直情可以讲是舞天理。所以今天的讲题呢就是舞天理了。但后面是个问号来的。一个义人为什么会受这么大的痛苦的呢？这么大的苦难的呢？这个不单止是约伯他想问的问题，亦都是他三个朋友想问的问题。更加是我哋读约伯记呢啲读者想知道嘅。由第四章去到第37章呢，就係约伯同佢三个朋友嗰个嘅辩论啦，有三轮嘅辩论咁多。后嚟呢站喺一边嘅嗰个嘅以利户呢都唔抵得，都出埋嚟都加入埋嗰个辩论添。通常睇到呢度呢，我哋就觉得哇好闷啊。想快啲跳咗佢，跳过呢一啲嘅咁多嘅对话。直至到38章，哇，神终于向约伯显现啦，係咪好开心啊？咁我哋应该知道想知嗰啲答案啦，係咪？但係神就冇俾到约伯佢想听嘅嗰个嘅答案。而係呢问咗佢好多无啦间嘅问题。令我哋都觉得好猛整啊！你已经到38章，总共42章，神你究竟想讲啲咩呢？系咪？咁其实约伯对佢自己受苦嘅呢一个嘅问题咧，其实佢都系画咗个好大嘅问号喺佢嘅心里边嘅。佢一路咧都盼望神可以俾佢一个合理嘅解释。佢觉得佢睇唔到神嘅公平。同埋公义，佢想伸冤。去到第40章嘅时候呢，约伯居然攞隻手揞住个口，唔再讲嘢喇，唔再为自己去伸张正义。咁冇天理嘅一个案件，佢唔通放弃咗为自己辩护？咁呢 呢中间究竟系发生咗啲咩事呢？令到约伯揞住个口呢？而家就让我哋从约伯嘅品格作为一个切入点嚟睇成件事系点样开始嘅。约伯记嘅作者呢，一开始就咁样评价约伯啦，话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约伯呢可以话系一个品格好出众嘅人，而佢嘅家庭呢更加系蒙神嘅赐福嘅。佢嘅儿女嘅数目啦，羊同骆驼、牛同母驴嗰啲嘅数目啦，七啊、三啊、十啊嗰啲，全部都系代表完美嘅数字嚟嘅。约伯嘅产业、地位加埋佢嘅品格，系令到佢系名声大噪嘅。作者话约伯喺东方人中为至大，亦即系咩呢？即系我哋今日讲嘅首富咯。佢拥有嘅咧唔单止系财富，更加系拥有敬虔嘅品格。作者系咁样评价约伯啦，连神啊都系咁样评价约伯噶。咁我哋睇一章嘅六节嗰度咧，呢个系一个天上边嘅场景嚟嘅。咁我哋呢一啲嘅读者咧，就好似喺度睇出戏咁样样，而主角之一嘅约伯咧，佢系睇唔到呢啲嘅场景嘅，因为约伯喺地上，佢对天上发生嘅事咧系一无所知嘅。一章八节嗰度咧，神就问撒旦啦。你有没有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地上没有人好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称约伯为仆人啊。这个是神对约伯的一个肯定的称呼来的。神又说地上没有人好像他那样啊。这个就是对约伯一个更加高的评价来的，这个荣誉真是非他莫属的。神就说了，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完全呢就是一个完全人。正直呢，他的原文发音是 Yasha 这个字，是公义公正的意思。而敬畏神，远离恶事呢，就是说约伯他谨慎自守，是一个被神分别为圣的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敬畏啊同埋远离这两个动词呢，都是以分词的形式出现的。表示约伯是持续不断地去敬畏神，去远离恶事，是持续不断地被神分别为圣。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那里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持续不断地去敬畏神，远离恶事，远离那些污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圣。咁而家我哋就嚟睇下约伯嘅生命喺边一啲嘅方面表现出佢系被神分别为圣呢一个嘅特质。第一点就系分别为圣。我哋睇睇经文第一章嘅四至五节嗰度咧，约伯嘅儿子们啊，就喺屋企摆设筵席。同佢个姊妹一同去吃喝啦，咁筵席过去嘅时候呢，约伯就会打发人叫佢哋自洁。自洁呢一个词呢，喺吕振中译本就译作洁净自己为圣。咁约伯呢又按住佢哋嘅儿女嘅数目嚟到去向神献燔祭。燔祭就代表是 赎罪咁解。喺利未记一章四节，他要按手在凡祭生的头上，凡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咁就表示咧，呢个献祭嗰个人咧，佢系愿意完全咁样将自己献俾神，被神系分别为圣嘅。约伯就话啦，恐怕佢个仔犯罪，心中弃掉神啊！嗰个弃掉嘅原文咧，就系发音就系 barak， 大家记住呢一个字吓，后边仲会出现好多次嘅 barak 呢个字。佢原本咧系祝福嘅意思，但系喺呢度咧就系一个反义嘅用法，系助咒嘅意思啊！环球圣经译本就译作系心里助咒神。咁一章五节嘅最后尾咧，作者仲加咗句嘅说话：约伯常常这样行。可见咧，约伯佢对罪嗰个嘅敏感、敏锐同埋警醒啊！佢担心佢啲儿女咧会因为醉酒宴乐，喺不知不觉嘅当中咧沉沦堕落而得罪神，犯咗呢个咒诅神嗰个嘅罪。所以咧，约伯常常系为佢哋去献祭。呢幅图咧就系、是、一个英国嘅画家，佢叫做 William Blake， 佢画嘅画《约伯和他的家庭》。呢幅画所描绘嘅咧就系、是、约伯常常这样行呢一个嘅举动，佢关心儿女嘅灵性，为佢哋嘅言行同埋生活方式去守望，扮演一个祭司嘅角色，为到儿女去献祭。约伯实在系一个好敬虔嘅父亲，佢用佢嘅实际嘅行动咧，去教导佢嘅儿女点样去远离罪，去过一个圣洁嘅生活。咁我哋又翻翻头先嗰个天上嘅场景啦。当神问撒旦：你有冇用心察看我个仆人约伯？冇人好似佢咁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咧就冇否定神对约伯嗰个嘅称赞，但系咧亦都冇正面去回答神提出嘅问题，而系咧转弯抹角咁样去控告约伯，话神啊，佢敬畏你系有原因噶，因为你保护佢嘅财产，你又保护佢嘅家人，有赐福俾佢，佢先敬畏你啫嘛。你试下出手攞走佢所有嘅嘢啦，约伯一定会就助你噶。又系呢个 barak 呢个字。但是神咧冇听到撒旦讲亲自去击打约伯，而系咧吩咐撒旦：你唔可以喐约伯，其他嘅嘢咧你都可以攞走。亦即系话咧，神对撒旦嘅作为系立下咗一个嘅界限，唔系撒旦想点就可以点嘅。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给到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因为神无论在任何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掌王权的，撒旦是要听从神的吩咐的。在这个时候呢，成出戏的场景就由天上转到地上了。撒旦对约伯第一轮的攻击就开始了。而约伯呢是毫不知情的，就是因为刚才在天庭那里神和撒旦那段的对话，那四个突如其来的灾难，就好像灾难片那些场景一样，一幕接着一幕这样去上演。在一章的十三至到十九节，这短短的七节经文当中，那些的情节呢，戏剧性到 大家自己慢慢翻去睇下，你都唔敢信啊！即系做戏都冇咁样做法嘅。喺同一日发生咗四个灾难，而每次灾难发生之后咧，只有一个仆人逃脱去报信俾约伯。撒旦就系要利用呢四个嘅仆人，好似剥洋葱咁样样，一浸一浸咁样剥夺约伯对神嘅信心。而经过呢四个嘅灾难咧，约伯失去咗佢所有嘅财产同埋儿女，认真系家破人亡。呢、这个时候，咁约伯嘅反应又系点样样噶？我哋睇下喺一章嘅二十节嗰度，约伯咧做咗五个嘅动作，佢起嚟撕裂外袍，剃咗个头，俯伏喺地上，跟住下拜。撕裂外袍同埋剃头咧，都是古代近东表达哀伤的方式来的。那在表达完哀伤之后呢，约伯竟然是可以俯伏在地上去向神下拜。约伯就没有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灾难而离弃神，而咒助神，仍然是可以称颂神。在21节那里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哇，咁嘅境界我哋系咪拍马都追唔到啊？有时我哋喺顺境嘅时候都会忘记咗去称颂神，更加唔好讲苦难添啦。喺22节嗰度咧，作者喺呢度加咗句嘅评语嘅，在这一切嘅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环球圣经译本就译作没有归咎于神。约伯咧冇即刻去埋怨神，因为佢知道咧，儿女同埋财富都系耶和华赐俾佢嘅产业，神如果要收翻，都有神嘅旨意同埋主权。佢仍然系对神充满咗敬畏同埋信心。好明显，第一个回合嘅较量系撒旦输咗嘅。他对约伯的攻击完全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约伯没有以口犯罪去得罪神，仍然是持守他的圣洁。现在我们又将个镜头由地上转去天上，神又第二次问约伯同样的问题，你有没有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跟住呢又再一次去肯定咗约伯嘅为人同埋品格。神同撒旦讲，你做嗰啲嘢其实都系冇用嘅，约伯仍然持守佢嘅纯正。而撒旦呢就嫌上次玩得唔够大，佢就话上次系勾下痕嘅咋，人系情愿攞条命嚟攞啲财产嚟换条命啊。神你可以试下，如果你伤他的身体，今次约伯一定咒助你，又是 Barak 这个字。于是呢，神再一次的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的身体，但是呢他立了另外一个界限，就是要留下约伯条命。大家觉得约伯是不是很惨？撒旦第一轮的攻击已经搞到他家破人亡，现在又来第二次。但最惨的就是约伯他乜都不知道嘛，今次还要无啦啦被撒旦整到成身啦。好了，我们上完天又落地了， 撒旦呢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攻击。约伯由脚掌到头顶啊，都是生满毒疮，极其痛苦，坐在炉灰中拿瓦片来刮他自己的身体。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约伯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那些的哀伤，那些的伤痛都还没过去啊，现在还要加上肉身那个的痛苦，很难顶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他妻子出现了，但是不是安慰他啊，而是在他伤口上面撒了把盐。第二章的九节，他的妻子跟他说，你还在度持守你的纯正啊，你弃掉神，又是 Barak 这个字，你咒咗神，你死了一把了。但是约伯怎样跟他说？约伯跟他说，你说话好像如患的妇人一样，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得福，亦都受祸。而即是说，约伯不是因为神赐福给他，他才去敬畏神。作者呢又在这里加了一个评论，就是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咁撒旦好明显又输了第二轮的较量了。约伯内在那个的品格呢，的而且确是没有令到神失望的。弟兄姊妹，我们透过约伯叫啲儿女去自洁，常常为佢哋献祭，同埋喺第一轮嘅灾难发生之后，约伯嘅反应，亦即系佢做出嗰五个动作，同埋佢作嘅诗歌，仲有呢度第二轮嘅打击之后，佢回答佢妻子嘅嗰啲嘅说话，喺呢一啲嘅故事情节当中，我哋可以睇到咧，约伯系知道神系圣洁嘅，所以他都要远离神，去持守，远离罪，去持守圣洁。虽然国家已经是散晒，面目全非，但是约伯呢仍然是敬畏神，没有以口去犯罪，去得罪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些物质上面的财富，或者失去我们至亲的家人，又或者失去我们的健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是可以敬畏神，不以口犯罪得罪神呢？好像约伯一样这样持守圣洁呢？我们是不是会仍然记得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是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是分别出来为圣的呢？大家都知道啊，喺印度咧呢啲嘅黄金首饰啊，就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喺印度咧有一个嘅老城区，嗰度有几百间小型嘅黄金首饰嘅工厂，喺嗰度咧有好多嘅金匠啊喺嗰度翻工嘅。咁啲金匠咧每晚佢收咗工之后咧，他就会去到条街道冲凉同埋洗衫嘅。估唔到呢，佢哋呢一个嘅举动就又衍生咗一个嘅行业。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嘅行业呢？好聪明啊大家。有啲穷人呢就睇到呢一个嘅商机呀。佢哋会喺呢一啲嘅金匠冲完凉洗完衫之后呢去扫街呀。因为呢在他们冲凉和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呢，会由金匠的身上和衣服鞋袜上面呢就会跌落来很多他们做工的时候黐上去的那些金粉。那些人呢就会将扫到的那些泥沙呢全部是装在一个袋里面背回家的。那我们就问了，他们扫这些泥沙来做什么用啊？原来真的有金汁的。印度呢就有一种古老又简易的炼金术。他们呢会使用一些化学剂 加上高温，就可以由呢一啲嘅泥沙里边咧，就分离出嗰一啲嘅金粉。最后咧，又使用另外一种嘅化学剂，将所有嘅金粉咧，就聚集埋一齐，就形成一个好细嘅金粒，好细嘅咋吓，真系细细粒噶咋。唔好谂住系好似金币咁大吓。咁佢哋咧就会将呢一个嘅金粒咧，就卖翻去俾呢一啲嘅首饰加工嘅工厂啦，嚟赚取家用，好有生意头脑啊！弟兄姊妹，其实我哋喺信主嘅嗰一刻咧，就系已经被神分别为圣嘅，就好似头先嗰啲嘅金粉同埋泥沙分离一样。但是肯定是需要一些外在的因素去促使这一种分离的发生。而这一些的外在因素呢，都是在神的允许底下发生的。在我们一生当中，会有很多这些被神分别为圣的时刻，神会藉着不同的外在的因素、环境、事件，甚至是苦难，不断地在我们身上重复这个金粉和泥沙分离的这个过程。神藉着这个过程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被神分离出更多的金粉。这些金粉呢，就是我们的品格。在神塑造我们的过程当中，金粉会形成越来越大粒的那些金粒，慢慢呢可能变成一个金币，再大一点可能是个金条，是不是？弟兄姊妹，盼望你和我的生命都可以成为这一堆残眼的金条，世人都可以见到这个残眼的光，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刚才我们讲到，神一方面会藉着一些外在的因素来到去塑造我们的生命品格，另一方面，主耶稣都提醒我们要靠真理来使到我们成圣的。神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扎根在神的道上，去熟到神的话语，我们才知道怎样的生命素质，怎样的行事为人是神所喜悦的，什么又是神所恨恶的。我们只有远离污秽，才能够离圣洁越来越近。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六节，主耶稣这样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在十月尾的讲道当中呢，陶牧师就讲到公义和圣洁是一个银币的两面。那我们刚才是看了约伯品格圣洁的那一面，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公义的另外一面。第二点，公义何在？在约伯和三友的三轮的对话当中，三友就指控约伯是因为犯罪得罪了神，才会发生这么大的苦难。约伯就这样反驳三友对他的指控，他说，我以公义为衣，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呢极力为自己去辩护，特别是在31章里面，他用了成章的篇幅来到去证明他自己那个的义行。他主动表明自己非礼勿视，没犯欺骗贪心的罪，绝对是没犯奸淫的罪， 冇不公与不义，冇失住怜恤嘅心，冇拜金或者敬拜其他嘅神，亦都冇冷漠待人或者系隐藏自己嘅罪，都冇滥用土地权。咁样睇嚟咧，约伯嘅品格，如果系嗰个嘅银币咧，咁嗰个银币嘅两面啊，都系非常之完美啊，又有公义，又有圣洁，因为佢喺神嘅眼里面咧，系一个义人，系一个完全人。但系咁样一个完全人啊，就因为喺天庭神同撒旦嘅嗰个嘅对话咧，就陷入如此嘅境地，唔单止失去咗佢所有嘅嘢，而家连身体都经历紧从未有过嘅痛苦。我哋都会觉得好冇天理啊，系咪啊？约伯觉得咧喺苦难当中，神系向佢隐藏咗嘅，佢感受唔到神同佢同在啊。佢咁讲，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神夺去我的你，全能者使我心中受苦。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透过约伯的说话，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呢，约伯的公义和神的公义之间呢，是有一个张力在这里的。而这个张力呢，就令到约伯好想去找到神，他要去到神面前亲自去报案，他想找回公平和公义，叫神要还他一个的清白。但是他找不到神。在38章那里，神终于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了。啊！约伯心谂：哎，天开眼啦，神啊，你终于出现啦！我等咗你好耐啦。但系令约伯估唔到嘅系咧，神问咗佢好多佢唔识嘅问题，由地到海到天，由地上走嘅到空中飞嘅，到海里边游嘅等等。神提出呢啲问题，原来佢系要向约伯佢启示佢自己。令到约伯咧重新学习同埋认识神究竟系边一个？佢要话俾约伯听咧，喺成个嘅创造里面都充满住神嘅智慧、设计同埋秩序。神有绝对嘅主权，系凌驾于佢嘅创造之上。喺40章第8节，神对约伯咁讲。你岂可废弃我所已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神知道约伯咧系用紧一个赏善罚恶嘅呢一个嘅标准啊，嚟到去量度神嘅公义。但系神咧，佢系冇义务向人去解释关乎佢自己嘅事。在人睇嚟严重违反公平同埋公义嘅事呢，唔代表神系冇办法解释嘅。因为神系智慧嘅源头，佢系全知嘅。喺呢一位全知全能拥有绝对主权嘅神面前，约伯最终唯有系谦卑自己，降服喺神嘅面前。神问约伯的那些问题呢，还有对约伯所讲的那些说话，令到约伯呢由那个被造物的秩序当中是看到神治理万有的权柄和智慧。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的被造物，在这一位超越的伟大的神面前是几咁渺小和有限。虽然他始终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苦，因为神由始至终都没有跟他解释到他受苦的原因。但这一刻呢， 他已经觉得是心满意足了。他曾经想找回的那些的公平和公义呢，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神亲自的向他显现，他知道神由头到尾都在那里，都听到他的呼求。神在苦难当中的而且确跟他在一起，一直都没有离弃过他。以至于他在42章的时候可以讲出这一句说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意识到自己从前对神那个的认识呢，只是停留在头脑认知那方面。但当他和神去相遇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对神的认识实在是太过有限了。他为神量身订造了一个赏善罚恶的框架，硬是将神的作为是塞了落这个的框架里面。有位的圣经学者 Francis Anderson 呢，他就这样说，只有神能够从事创造性的毁灭，只有神能够使罪恶成为美好。身为创造者，他为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负责，他能够使万事无论是好事或者坏事都互相效力并且成为美好。而约伯记的最尾呢，是一个人同人和好，人同神和好的一个的完美的结局。其实我们都知道，约伯的生命，他的生命特质，他的品格，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欠缺了，已经是很完美的。但在神看来呢，他所欠缺的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和认识他自己。神藉着苦难，藉着向约伯显现，藉着和他的对话来到去塑造约伯的生命，使到约伯更加认识到神的权柄和神的属性，令他的生命呢，在和神相遇的那个时刻，是和神的生命连结，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一位的圣经学者 Henry McKeeling 呢，就这样说，苦难不是那个核心的问题，它只不过是通往核心问题的通道。而那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约伯的经历不是没有天理的，而是神想叫约伯对神的认识不要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在苦难当中去遇见神，去经历神，去认识到神的手是掌管万有的。以至于约伯的眼光可以超越自己的处境，在苦难当中靠着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去得胜。好多我们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没有天理的事，背后其实蕴藏着神美好的心意。所以苦难的发生是令到约伯的生命是越练越精，被练成精金，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金条来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一同去效法约伯，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过圣洁的生活，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更加要用主的道来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以认识神，认识自己，作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目标。当挑战或者是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神的手，同埋去分辨神隐藏在每一个处境背后美好的心意。 感谢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到光照我们，叫我们不单只要扎根在主的道里面，亦都要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上面去与你相遇，要亲眼看见你。主啊，求你都叫我们用我们对你的信心和信靠，用我们的生命的品格，用我们每日的所言所行，都能够在世界上为你作一个荣耀的见证。愿意求神你与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同在，在他们属灵生命成长这一条的道路上，让他们看到你的手，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